四部悉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释迦牟尼佛把自己亲证到这个与不我相应的这个法，也就是说无生法忍。这个前面是讲忍，是吧？因为你过去五百世作忍一仙人，与我说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说这是释迦牟尼佛五百世作忍一仙人。前面只讲到释迦牟尼佛这个为过滤王，过滤王固在身体，与我所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里面他是过住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前，过滤王就是乔成宇了。说他过住发的愿，这个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修行，这个与考验他的这个般若之心呢，我们这个闻金刚经般若之心，闻到这个究竟第一地法闻到的般若实相是不是真的能够安住到我们这个心里面一个是闻一个是思维第三是修。我说闻到般若无恼法，其实就是这个法本来是通达于三心的，一个通达究竟之法性，跟我们初闻的这个心它是相应的。但是我们众生跟佛的这种初心呢，往往是不能相应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跟这个弯始以这个意识来做事，所以初闻不闻呢不能够立即与它相应通过思维以后与这个实相相应，而说产生了这个佛陀这个限量上面获得的一些这个解脱的体，而说向上无助体获得这个三个体，就是闻思修。而说闻的这个体就是佛陀的真语修行产生我们限量的观察，然后亲证无生法忍。说我们众生看到的和这个一般我们众生对般若不感兴趣的话，或者对于观察也不感兴趣，观察般若的心都不感兴趣，那么说我们只看到的是一个呢事项，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与能不能与般若相应呢这个我们平时只重视这个，往往不什么重视般若的体，因为我们一般人对般若是并不感兴趣，所以仔细观察一下真正与般若相应的人呢，从这个事相上面他应该是什么反应呢事相上反应应该就是忍于二字，是吧？他说这个忍于这个体，又乃至于般若的闻，没有般若之闻，怎么会有忍于之相显现呢？因为忍于是修它就通达于六度那释迦牟尼佛他证悟了佛的果德以后，那么说他三心也具足了。第一个他闻般若，其实闻般若其实闻我们这个初心呢，就是我们的根本是无助之心，而闻你看前面讲无助所以讲众生的无体无助之体，就斗一切众生无众生不愿生斗众生之想，就叫我们生无生之心，不应该有助的一个心出来。那么就是破除这个我们众生的这个生殖。那后来又讲这个佛陀于大身这个破众生的这个这个法身的执着人令众生见到法身，无助就见法身了。他说又令众生这个庄严之相不应执着得庄严观相，也就是说令众生见报身。又 后面讲三十二相啊，三十二相啊，就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也就是说三十二相的这个尊生的心。他说尊生的，在尊生心中印现的三十二相，在菩萨心中印现的庄严之相，还在毗卢遮那佛，就是十方诸佛面前会的是啊，这个无住之相。那么这前面一直在破啊，这无畏是开显般若，般若并不是一个般若的一个体出现，是不离诸佛，不离菩萨，不离尊身，有会于诸佛，会于菩萨，会于尊身啊，不离不弃的这个真如之见啊，在我们心中显现出来。那么说讲般若无非是开显这个，令我们众生产生一个关照啊，关照，并不是说啊写两个字讲般若啊，这个是错误的，知道吧？应该是般若就是它的实相。那么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看看释迦牟尼佛曾这个闻到般若，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证明他一见闻到般若之体，是不是？因般若之体，它产生观照修行过程之中，因为般若到我们众生心中，上会诸佛，下会众生的。为什么呢？因为般若之体在佛陀的法性里面是叫如来之见。那么说，在我们众生那个呢，就是究竟成佛之见了。我究竟成佛的之见，它又是叫真如。我说真如其实是离心原相的。离心原相，不离相而离心，就是一切相上面离心啊，叫离心原相体，叫真如之见。那么说这个如来是体，是般若讲如来开在我们众生开显般若的本性，是每个众生具足的本性。自从我们被无明、被烦恼所遮盖了，但是呢要闻到以后，在闻到的这个体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心中啊说被人遮盖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自信的本来的体。但是到我们心中去，我们一闻到之后呢，马上就产生一个思维。思维呢并不是在外思维，因为讲般若是讲实相嘛，你闻实相的时候呢，它产生两个体，一个是对上，一个对下，一个是对闻的法是相应的，第二个呢是对于机，就是尊生的理，就是尊生的理会破解。因为对上是会于来之见，对下是会于成佛之见。成佛就是念尊生迷而悟，也就是明心见性。比如说你不断的明心，你就能见性，你就光明心还不是见性的，明了心不能代表你见到心，见性者那就是真语了。他说明心了不见性者，那等于呢还有事实成变的那个地方啊，你了解了这个心的道理，但是呢你不能见到它的实相，就不能够开显出来，开显真语。那开显真语的题是什么呢？它一定上会诸佛，以无住之般若而安住其心。第二个，能够舍出自己过去的弯见。那舍出弯见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应该是忍于，应该是忍，而忍而无声，忍而无人。因为你在般若体里面是无我相、无人相、无尊生相、无寿者相，因为没有我人、尊生、寿者相，我这个人一定是无生法人。那么说在你闻到般若不断的观察的时候，那你现在的这个相，既然你没有得到圆满，但是呢它般若并不是说跟这个有什么障碍，它并没有障碍。所以闻到般若以后，你这个人欲它不断的起愿。那五辈是做，后面讲五辈是做人欲仙人。首先他是说啊，过滤完过在身，过在这个身体，我与我所事，与儿时，儿时就讲当下的意思，当下的一念和后面的五百世，五百世是什么呢？啊，五百世就是他应众生的心，当下就是稳的思考，思一定在当下，是不是？与我你看，我与儿时，儿时就是当下的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如果要是结结自结时，我与我相、人相、众生相一生成恨呢，就是当下的心。当下的心是思，是般若相应的那一刹那， 一定会产生一个无有嗔恨的效果啊。那么说这个微效果是跟我们这个众生闻到波罗的当下的心是相应的，他没有讲到在这个利益众生。那因为五百世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五百世修行的这个过程之中，都是以波罗就是会诸佛，五百世是会众生，因为众生才有一世二世三世，所以呢五百世的这种看力本身就是众生的这种啊弯，这种虚弯的这个我执啊，在我们心中不断排除的过程之中。所以呢这里面也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三心，一个是闻，就是闻到这个波罗，第二呢我相、无人相、我众生相、我受者相，是心而与我与而死，就是当下这一念。那么说不让当一念这个闻在这个里面，我常常用，常常用，就是说他五辈是做忍于仙人啊，五辈是做忍于仙人，也就是说这个五辈是做忍于仙人啊，他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安住在是吧一个文门，文就是真于体里面，真于体里面啊。第二个在观门、观行门、观门、观察门啊，观察门叫观无量寿经的观察门是吧？我说观察门，也就是说他安住在这个思考里面，就是思维般若，他是用这个觉性思维般若这个体里面啊，进行在观察门里面。那是说观察门产生行门，行门就是忍欲门啊，不断地让他的这个忍欲究竟圆满。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跟这个跟这个王说他割离王说，他说你杀我不但你没有过失，当我成佛的时候我当斗鱼，我第一个来斗你。这边说忍欲应该是第一法，是不是？忍欲应该是众生这个第一法。那说众生的忍欲跟这个佛陀的这个忍欲，它不一样的地方，它有闻有思才有修，它有闻有观察才有这个行门。如果没有般若这个体的行门，那么说没有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以这个体来行的话，那说都是由我见、人见、众生相、寿者见的。有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说他肯定在这里面有一个人来修行听了师父的话，后来呢他一直那个骂我，他一直忍了很长时间。有一天呢跟我们的姚弟子说我忍他很长时间了，我现在一对他没有嗔恨心了意思是说我对他已经没有嗔恨心了，或者我对他已经忍了很长时间了，我不再对他。他意思是说我在对他忍，这个都不是在忍，知道？你认为对方还有忍的概念，那不叫无生，那不叫不恶之人。不恶里面不管你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般若之体。那无我相没有我，外面的法界有五蕴升起，你只要看外面的分别相，就是五蕴升起来了，那就是你的五蕴呢，不是没有对方存在，都是你五蕴而已。第二个对立的就是人相，人相就是我跟你叫人相，社会叫人相，我也是人相，你也是人相，都是人相，并不是说对方叫人相就我是叫我相，你叫人相，不是这样的。现在众生意味说，现在就是说我们对他的人是这样说，知道吧？就是说有一点不我智慧的人，或者有一点这个智慧的人，都不会这样想。那说对那种很愚蠢、非常愚蠢的人认为呢，我就是我，人就是你的意思，因为我是我，人是他的意思，那我说你就一定有问题，一定就有问题了。那是对愚痴子、没有智慧的人说的。有智慧的人认为人就是人是两个人，知道吧？那说这个什么叫我呢？叫尖。什么叫人呢？叫低，就是低，这个上面加下面， 下面叫我见，底下叫人见。所以人不离我，我不离人，人跟我，人是两二立而显，就是两个东西撑在一块叫人见。然后人见呢，就有众生见，我跟你，又跟他，我跟山靠在一块，我跟水靠在一块，我跟空靠在一块，我跟空叫人见，我跟水叫人见，我跟山叫人见，我跟你也叫人见，跟他也叫人见。如果我不跟你的话，就没有人见了。所以人并不是独立指那个人，是你靠了，你看你讲哪一个，就叫有人见必有众生见，知道吧？那么说，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相，哪有人存在呢？没有我了，没有我相，是不是？没有我相，那个没有人相，哪有什么人鱼存在呢？还人哪一个呢？啊，你以为有啊？他打我骂我，我已经忍了很久了，好像我也很有信心。其实上不是，其实上你在忍他的时候，那个人还是一个人界，知道吧？那是不是不我之心？那是你的妄识里面显现出来，根本与不我不相应过。所以呢，修行到一定的时候啊，他这个叫做见性，知道吧？这个你，那么说你明心，你能够见到那个的不断的修产生的离，这个忍性已经成立了，才能见性。我不成就这个无声，不能见性的，那就没有见性。那么见性明心在持修，才能见到性。见性，那么说你就是清净的，知道吧？所以呢，清净则是实相。那不然的话，那说你人欲现前的人为什么不见实相呢？那么人为什么不见实相呢？啊，你那个人是错误的，你那个是妄人，是意识里面人，以意识因修无量劫，还不与一念不二之人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那么说我们在一切处能达到人，人什么呢？就是见实相。你人了什么呢？就是把你的本来的清净心给忍出来，把无生法忍给忍出来，把你一切处啊跟般若相应。也就是什么叫度众生呢？哪有众生可度呢？是不是？哪有众生可度？你讲众生是一个什么？众生就是分别之见，实在是没有众生。你悟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实相，实在是没有众生。因为没有众生，那你还有忍，就是度自己，还是度自己。你自己斗了啊，但是又不离慈相，又不离相，就是离相的话又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前面第一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了，斗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度，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要令一切，就是令一切众生进入无蕴涅槃而离斗者。什么叫令一切众生无蕴涅槃呢？这个叫做无，叫大乘之心。什么叫大乘？就与一切法生无生忍心呢、啊？就是说，在一切法里面见到无生忍就对了。我离开法就错了，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大乘教法、上乘的教法。为什么一法就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你能够在一法而不舍这一法，所以呢，我们的一法就是我们心中安住处，知道吧？所以在一切处安住一处，一处安一切处。所以呢，这里面见无生法忍，就是说，有一个人讲了，他说什么叫无生法忍？也就是说，一善到底，就是说你这一念升起的时候，尽未来尽，你都是这个善，不管是好人坏人，都是个心不动就可以了。就是说，不管对对方有没有利益，对方狠不狠，留下不管，你一善就善到底，善良的善，你就善到底。那是说。就是说到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个心在安住着，就是大善小善啊，就是你在房间里，你在外面，你这个心一直安住在体里，不是，不能躲避，不能躲，我不敢见他，我躲啊，只能躲是什么呢？这躲时候你就生死了，你就生死。为什么呢？他来自死，任何来的时候你都应该以不如心。为什么？对方来的时候就是尊生见了地方，任何一个地方来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安住在尊我相、人相、尊生相，不离我相、人相、尊生相、受者相。为什么呢？我非我，是名为我；尊生非尊生，是名尊生；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这是如来说，如来说为尘非为尘，是名为尘，所以为尘是佛。如来说非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所以世界是佛。 如来说众生非众生，是名众生，是故众生是佛。那说不能离开什么众生啊，世界啊，离开无相、人相、众生相，不能离相，相不占心呢、啊。外面的相不障碍我们的本性，位于觉迟，就是你觉迟了就不知道，觉悟了，般若现前的时候，一切相就是你的事相，一切相是你的事相，事相在我们一心中弯了，事相就生，你觉悟了，事相就不生，你一旦觉悟了就没有事相，那没有事相，我说我问到般若之后没有事相，那我问你，我现在我们俩坐在一块，没有事相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说我们不要你了，你不要我了？是不是说不要差别的体了？你不能说我闻了般若以后我就离开你们吧？但是我们还要面对现实啊，在一切法里面还要面对现实啊，所以般若一定在事相之中，在事相之中。如果你通达般若，事相已经没有了，但是又不离开事相，所以事相是没事相。所以释迦牟尼说：“说我者是啊，非说我者，是吧？是没说我的，并不是真正的有个我说，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啊，等着这个意思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打了一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这个忍于啊，这个行门很重要。行门是闻道般若的啊，这个最后的受用者。”为什么在后面修到这一品的时候说恒河沙的生命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你来布施，为什么？因为这一品的功德跟前面的功德它又是不一样，它是不一样的，知道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前面已经讲过，第一品里面是讲自己讲众生的这个众生的体啊，以虚空而尊载。第二个讲第二个功德的这个较量向量上面讲的是一恒河沙的这个生命来比喻。第三个以这个这个什么这个无量无边的恒河沙的生命，是不是？现在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以恒河沙的生命，然后说一天有三个恒河沙的生命，就是说这后面越讲越重。从这里面可以观察到什么呢？前面文是对于如来的显，他的功德文性的功德也不可思议。第二个呢，对于这个思考，你心里面已经常常思量了，落于心了，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但是呢，第三个成就于忍了，这个功德又是不一样。这边《金刚经》里面它分出了三个次第，三个次第就是在文事修上面来下功夫的。所以呢，到最后面最究竟的功德就是对于忍，是不是？所以呢，闻《金刚经》既然三种差也不一样，只要众生闻到《金刚经》，都会得到大利益。但是呢，要真正的闻到《金刚经》，也就像我们做释迦牟尼做忍于仙人，后面那个释迦牟尼佛就串道：“是故悉菩提，告诉悉菩提啊，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我们应该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吧？也就是说，以般若。”离一切相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果你离开一切相，就是真正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你不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是究竟之菩提心，不是上乘之菩提心，不是真实的发菩提心，还没有出菩提心，也就不能够成佛。也就是只有离一切相与般若相应的这一刹那，才与般若心相应。所以呢，这个呢，它是。叫我们理解相，就是无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吧？这一切相，包括你这个成佛相、度众生相，这一切体都应该理离相不离相，就是说他这个发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要跟真如之间上面讲在是离一切相。什么叫离一切相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离一切相，离一切相是般若，般若里面是跟真如之见相应的，而真如之见是一切相非相，是名为相。然后说，而在一切相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离一切相，就是说在相上面不住之意，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我们在一切贪嗔痴 一起烦恼的集散力，这一起一起的这个对我们不好的地方或者好的地方发恶毒了，就是说成恨的地方不应该成恨，贪心的不应该贪，因为你无助嘛，是不是？欢喜的地方不应该欢喜，烦恼的地方不应该烦恼，就是应该无助啊，不住欢喜，不住烦恼，一切法上面不住，但是呢又不离相，这个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什么呢？这里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如果你自利利他才能圆满啊。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时候不住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那意思啊，那就是自利利他。那么自利利他，如果你不住相，得到了你这个忍于，你就是圆满了，你就成佛了。所以呢，我前面就讲，也就是说，你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理解相的时候，才能够才能够进出门般若之门。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你般若之门，也就是说，你真正的还是在迷信之中，你跟般若不相应啊，是不是？那就是说你。如果你要是躲避，也不是叫离现象。所以呢，我们就让大丈夫敢于承担啊，也就是承担你当下的这一念，你敢不敢当下承担？所以呢，我们平时啊，一定要多离开烦恼的体，多清净于般若。那常常的没有事情呢，不要跟烦恼相应，不要寻找那些弯的体。那说不断的思维不恶之，因为我们。常常寻找烦恼的东西，也就是说不要在我们身上不断地寻找那些牵挂执着啊情况啊这些东西。我们尽量呢这个六祖大师跟慧明大师就讲过，他说他仁者为法而来，不是为依钵而来。他既然不是为法而来，他为法而来，他就跟他你他应该怎么修行。后来慧能大师就告诉那个慧明大师，他说啊，惜住弯缘啊，惜住弯缘，就是说这个把一些弯的这个缘给他惜。什么叫弯缘呢？就是有助之心，知道吧？他说我们做一切事不应该有助，应该无助，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一定应该无助。所以呢，这个东西很不好讲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又不能离开一切相，又要无助。虽然我们包含我们念父母啊念亲人都应该无助，你承认就是说你不断的想我家的爸爸兄弟啊这个姐妹啊，你老是想这些东西，它有助了。你不断的攀援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放下了，知道吧？因为这个是根本的东西，是个亲缘，这种亲缘它干扰我们的心，所以你在生活中不能安住。但是呢，我不是说我找一个地方去，找个小庙我就怕见人，在小庙里去住如果你用这种舍这种躲避的状态，那还是在游住。我这样在游住之中就没有办法修行，真的没有办法修行。他这个未观无缘，什么叫无缘？就是无助之意，知道吧？在一切处无助。那么说有助的地方，它导致于你有助的话，你尽量的少助，尽量的离开那些有助，叫你去执着的修行呐。有助的不断的搞有助，还有人讲法的时候啊，他不断的叫你，老是给你刺发你有助的这个心，因为你有助心一直在相续，一直想叫你无助，你就停不下来，你就比较我念地藏经呢。我每天你地藏经怎么样好怎么样好每天地藏经一直住，修了一段时间好了，叫你无住做不到了，是不是？那么说因为住习惯了以后叫你停下来，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说我们首先从般若下手了，就是无住。在你无住习惯了以后呢，你就是念一遍地藏经，我也无住啊，我很轻松的念下去啊，我又不是舌，我又不说咬，就说我不进持戒，我也不放持戒，就是说地藏经我念啊，我把地藏经念一遍，但是我念一遍很清净的念一遍，但是呢你叫我不念的时候，我随时可以放下，很清净的放下来，心中毫无执着，但是你叫我拿起来很快就把它拿起来，并不是说我无助了，我不念地藏经了，那不念地藏经不又是猪吗？ 是不是？你不念地藏经了，我不念金刚经了，那不还是住吗？如果有住就麻烦，知道吧？所以要念地藏经，马上拿去就念。你不念地藏经，你所以就放下了。你一年不念也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念八年也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内心中还保持无助的心，所以心中一直安住。这个无助是在法上安住无助，并不是离开法，另外有无助可得。你就是说，就像妈妈一样，这儿子做一辈子，但是你没有住，但是你照顾他，你不能说我不做妈妈了。可不可以这样说呢？是不是？那么说你做了妈妈没有关系，但是我不住，就是有我儿子我可以照顾，但是我一点都不住，心中不住，知道吧？如果你一直安住在无住的体里面啊，在一起修行了，那么说有时候呢，这个无住体里面恰恰相反的，在这个有这个执着的体里反而能体验的更深。你顶例来讲，有执着的修行和无执着的修行，就是说啊，我每天念一遍金刚经，但是我心中非常清净，我天天念念，我每天早上念，这是有助还是无助？你说我念了金刚经，我没有念呢，但是我天天在念金刚经，但是我不念，你像我天天上早晚念，但是上早晚念是执着还是不执着呢？啊，我没有，我有而无助啊，我不再牵挂，所以我上早晚念，我还是上，我天天上早晚念，天天上晚念，恰恰相反，我在这里面显出无助之心，我很自在。人叫我一天不上早晚念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也不会烦恼。为什么呢？我在这边做事的时候，我又是无助体；在那边做的时候，又是无助体。在一切法里面都是清净的，就是无助。一切法你非常清净，就是无助。但是呢，在你放去这个法的时候，你一定很烦恼了，证明你已经住了，知道吧？你已经住了。你比例来讲，我现在平时说我念这个经呢，很快乐，很清净。但是有一点叫你放下的时候你就很痛苦，这个时候证明你已经住死了。你一旦有了住了就麻烦，也就是说拿起来也可以，放下也可以，叫无住。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呢，或者祖师叫我们这个修行呢，不要安居于一个死法，就是说吃饭穿衣睡觉都是修道。也就是说我们不断地换一换也没有关系。今天呢我又在吃饭上面下功夫，明天我在睡觉上面下功夫，明天在上殿上面下功夫，明天在走路上面下功夫，或者阳上面、身业上面、色上面、味上面、触上面，这个上面都可以运用功，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每个地方用功，每个地方都跟我们无助心相应的，无助是一，法是不同，一些法都可以令我们无助，所以呢，我吃饭还可以令我无助，无助绝对是一。我睡觉也是无助，走路也是无助，我念经也是无助，做经忏我也是无助。但是呢，对于金钱来说我也是无助，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不能说我不要啊，你也是助。所以呢，有我也不助，因为无助就不生心嘛，不生心，没有恶念，没有善念，什么东西都是随顺自然。法了了，我念无助之心，但是心见一切法与与不动。不是善念，也不是恶念，你一直安住在清净的无住体里面，在安住着，啊，那是说在一切相上无住之心，那是说应该在一切相上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什么呢？你无住的话，就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没有我相、无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折生实相，就是清净体。我清净折生实相，实相显现出来，啊，那么说，持人的功德也是不可居难，讲他就能够生居三力啊，就生种种定了，不可思议的这个法功德就会显现出来，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相上面啊，只有这样的心才会安心，只有这样的才安心，不然的话你不能得到究竟的安心。人心安了，那你修行就很，因为你无助了。你把所有的亲缘都断掉了，把你的恶缘给断了，把你的善缘断了，你的善也不再牵挂了，你恶也不再牵挂了。你就说，哎呀，我要牵挂去放生了，我要牵挂去受善事，这也叫有助。你在牵挂里面就会生烦恼，一切去无助，知道吧？就一切去无助。那我说，你就彻底的安心，没有牵挂，你定下来了。第一呢，你念佛，你一念阿弥陀，我念一上午，你不觉得累了？为什么呢？你心中无事了，我念佛就念下去。你那个地方有事，我马上就可以做。为什么？你无助啊！如果你没有事情，就一心在念佛，是不是？你就念阿弥陀佛，一心在念佛，不是在登考，不在登山希望了， 不是是大家坐这个没时间聊天，不能去把它聊，是不是？因为你有度啊，你就聊聊了就生烦恼，是不是？你聊这些牵挂的，聊钱啊、名啊、利啊，比如说你聊上界中的事情，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无度安住清净，就是没事情就念佛，有事情我就做事，做事不做事，这里说都是无助的。所以你一天到晚按着这样，你看什么样？所以你在这个庙里面聚着，没有事情就念佛，有事情就做事，看到地干脏了啊，给扫一下，是不是？不是说这个地是他扫的，不是我扫的，你做你心中无助，做了就做了，没有什么他和不你的，都是你一个心而已，是不是？所以在外面做事也好啊，劳动干活也好，你想做就做，知道？想干，但是你无助的，知道吧？你内心永远安住在无助的题上面，所以呢，但是你做事你有助，你就麻烦了，是不是？你拼命的做，但是你有助，你有助的话，你就会生烦恼。你不做事，你有助，你也会生麻烦了。那就偏于空。你无助的话，有助那肯定就更麻烦了。如果你在又不做，但是也无助，那你假如是获得清净法，因为无助嘛，不生心嘛，你就得到一个阿罗汉。为什么呢？那不是发阿育陀罗三藐，不住一切相，不是不住一切心，知道吧？不住一切相，在一切相上不住之意，也就是说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不然的话，在一切相上也不能建筑无住之心，就不是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那我们修行干什么呢？就是要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是每个众生必须要发的。如果你不发无上菩提心的话，你就不能成佛，你就不能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你跟成佛心、跟佛心、跟般若不相应啊，是不是？但是呢，你离开这些相，比如说我不在相上发菩提心，我在佛像面前发菩提心，可不可以呢？你不如在虚空里面发菩提心了，是不是？我站在虚空下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虚空是代表一切相。你躲在拐弯的发菩提心，你偷偷的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出来以后，跟思想也不能相应，自我为中心。还有我的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讲了，发现人家都是奴隶，他就是主人一样，就是认为像现在人众生呢，都像奴隶一样，就是把别人家说得很差，自己很高，然后说认为自己呢很有智慧，这种人是非常愚蠢的人啊。就认为自己很有智慧，瞧不起一切人，那这种人很麻烦了，知道吧？这种人有一点知识，或者你有一点钱有点名，然后功高我慢，所以这样的人呢，把自己挺高了以后啊，因为自己有一些知识，把自己呢好像学问很高，然后呢感觉到自己等待很多的东西等待很多知识耳朵上听到一些知识，还做了一些善事，或者知道一些仁义道德，那么说把般若扔掉不管，还认为别人家都是奴隶呀，别人家是纯人，自己是最有智慧的，这种人是非常可悲的，知道？所以呢，真正跟般若相应的，那我说他的心跟众生心它是一体的，因为你的心就是外面的相，你瞧不起众生，你就是瞧不起自己，你对众生你。对众生产生邪见，就是对自己产生邪见，说是犯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安住在心上面，不要去猜测，不要有助，不要看别人的心把自己心看好就可以。看什么样的心呢？看自己心的时候，原来就是看物相、人相、就是相、理解相，这里面做辅啊，后面不是讲吗？所以呢，发先讲离解相，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却不知道菩萨离解相，这是祝福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这个相上面来讲，本身相就是空相，相有二，一个是叫空相就是我们以因为我知了，所以我呢有这个执着的这个体显现所以呢，后面讲到不愿住舌身心，不愿住身相未触法身心，舌后面舌身相未触法身心，因生无所住心。然后不愿住舌身心，不愿住身相未触法身心，也就是舌这个色相 就是眼睛看到的舍了。舍就是清缓慈悲，它本来就是无助体啊，色声香味触法本身就是无助，因为我们它以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以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作为这个菩萨的修行。因为我们讲五根它是了不可得，讲五识它也六识，六根跟六识啊。那说它是讲了六尘，那说尘景，尘景是从哪里出来的？尘景即相啊，这个相分出来呢，是因为我见、人见、尊身见、受者见的形象出来了。如果一个通达波尔的人啊，我们会有三心啊。对我们来讲，我们只看到尘，我们眼睛看到这个尘，我们只看到尘，尘外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根是什么样的。但是根上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识是什么样的，根跟识我们都看不见的。如果你看到根，看到识，如果你能见到根，见到识，其实啊，你也就是见到的这个舍了。老师说，如果你把根识舍三个十八界里面混一起的话，就是一个心，是一心现十八界，就是说五根六根六尘叫六识，有六根在就是我们的心，有六尘在，因为六尘反映在六根上面，有六根就有六尘，六尘是相，六根是什么？六根是性，就是本性，性质的性。那此性此相互互相应，相性一体呀。什么叫性和相呢？我们认为就是说，性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性，就是我们像一个灵魂一样。那相是外面的相，认为有的真的有个色身相位触法，其实性相是不二的，因为有性相不二体才能使用。才能使用，也就是说水起波，波就是相，水是性。他说有水，有水有波，有那个有一波才能够起这个使用。他说如果水没有波，就是死水，就像我们的自信本来具足了，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因为水不成波故，水成波而起蛙念，其实就蛙有尊身出来了，尊身因波而起，没有波就死水一潭，对吧？这个波就好比是山，这个水就好比是金子，山中有金，山中有金，因为呢金没有开采呀，所以呢山还是山，金还是金，这个金叫矿，知道吧？所以呢这矿中有金，如果不念的话，这个金永远是弯的，它不能够显现出来。只有念经，就是破烦恼上，破烦恼上能见清净的金。也就是说，只要把你的妄念觉悟了，你妄念变成这个相里面不起这个识，不起意识，就是不起妄见，妄识不生。你这样的妄识不出来，那说你五身即生出来，五身的体就是般若。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现在是六根，就是我们有。这个水就是水性，看到万象就好像是波，水跟波相应，产生所有的叫做看这看看就是识的意识，它相应了以后呢，就是必有意识存在，就是有意识存在，而这个意产生分别，这个坏的这个好的，善的恶的，就是妄，然后这个善恶对立出来了，认为一个我跟相，其实岂不知道我的身体跟一些相形，这我身体跟墙壁这个之间，那说我们认为是两个东西，实际上都是一个，我是说色就是色，那墙壁是黄色的，那我们人是黄种人，不还是颜色，说声音，我嘴巴也可以出声音，空中也可以出现声音，那说声音跟声音相比的，我的色是色，那说我们的眼睛看色，耳朵听到的音，鼻子闻到的香味，那说我们身上也有香味，外面，你看我们的修行可以修出身上的香味，但是外面也照样有香味，是不是？那触，我嘴巴吃的寒爽，身体上有寒的，它外面也有寒的，所以呢外面寒就是我们心中的寒，身上的寒，所以我们的身体跟外面有什么两样呢？既然我们的身体跟外面没有两样的，那我们的色声香味触法和眼耳鼻舌身意，它又怎么会绝对呢？怎么会相对而立呢？ 无非是我们的这个识在凝固着。因为我们的身体眼耳鼻舌身意和外面的色身相互处处对立了，认为有一个有个根跟尘存在，其实根尘是一体的。所以呢，根不离尘，尘不离根，根尘是不。我打个比例来讲，就像树根跟树花一样，很多花很美吧，那说不离根，根此花，此花此根。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这个花都不能够离开根，所以此根此花是一体的。所以我们看到白色必有白色的根，我们看到色必有色根，那么说我们看到听到声音必有音根，那么说我们闻到的香味必有香根，香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心和法界是一体的，是八的。所以呢黄色黄光，青色青光，白色白光，黑色黑光，那这一切光都是我们的心中之光。所以根是性相就是尘是相根是性，性相一体。因为有性有相才有这个推问。如果你识舍掉了，知道外面的色身相位触法有众生心中性，心就是水，相是一体的，大家都是一体的，根又是一体的，根变法界，相变法界，根跟尘是不二的，所以一切众生是一，一切众生心是一，都是一，知道？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悟到这个题啊，悟到题的时候，没有我相啊，没有个单立立，有我相是由你识意识出来了，所以识就是我。六根六尘相应产生这个识，有了弯识生出了这个弯识叫做我，知道吧？所以呢，你彻底就不能相信这个弯见。如果你有弯见生，就是我见出来了，有我生，有我相生。我相生是什么事？叫我相，有我相生就有外面的黄色的，认为黄色的在外面，就是叫我相，知道？叫五蕴里面生弯识生出来，有我相就有人相，就是对立，我们两个对立了。叫人相，人相就有众生相，他好他不好，众生相，众生相成立的时候就有受者相，尽量我的前挂后攀的在前面是到处攀缘，在后面到处这个牵挂这个对当下又不安，这个里面都是在弯识里面生出来。所以呢，无人众生受者，这个四相就是我们的弯识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知道是弯识，应当是明了即解脱，是吧？所以妄识在哪里呢？大家想呢，识在哪个地方呢？识在根里面，识在尘里面，识不在尘，识不在根，不在尘不在根，在哪个地方呢？你想一想，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住色身相互触法的根，持根持性，是吧？持根持性。现在桌子跟木头，我问你，这里面哪有一个识存在呢？这里没有识，这个世界上没有识嘛，哪有识呢？是不是？所以此相这个没有这个识，所以呢既然没有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你等任何万念当下即悟，要当下悟到这个道理。所以把金刚经不断看的时候呢你会到此意的时候呢，一个安住。所以呢，在六祖大师为在家呢讲了一个句子啊，就是说你在社会上行住坐卧一切对上是孝，对下是礼，就是对下面人要爱惜他们，对上面要对下面要怜悯，对上面要孝顺这个对运行到这里，以般若心安住这个世间。不管是出家在家，以般若心安住世间，了知这一切是我的心故，我不应该生出烦恼，在这体里面一直安住着不住色，不愿住色身心不愿住色身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愿住色，我们就意思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就在色上面不愿住的意思不是离开，是不愿住色身心，身心就是生我们的妄念 生心，就是说不生心他有二意啊，他有二意啊，不愿色，不愿住色生心，就是无助之意啊。生心什么叫生心？就是无助啊。不应生心就是无助之意啊。若有助的话，生心啊，生心就是万事生起来。所以在身里面生万心的时候，就是我见人见尊生见受者见啊，就是由我见人见尊生见受者见啊，就是三界之流啊，那你就麻烦了，是不是？那说如果你要是啊，不了解这个万力体，那你修行怎么修呢？修行怎么修呢？你不了解万力体，你就像人找，就像找大路一样，就是你要到北京去，这条路还没找到。我说我们要找到这条路，无非只有般若，只有这条路。我告诉你，吞打苦果的苦水苦头的果子就是这条路，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就是说除了这一念之外，什么念都是假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寿命无量代表众生，光明无量代表法界，持众生持法界一体，都是南无阿弥陀佛。离开阿弥陀佛的这一念全是众生念，众生念，那就是说众生念一念升起的时候，那么说这个时候你全在妄念里面，一妄全妄啊，是不是？一真全真呢、啊、一旦你这一声阿弥陀佛念下去，一真全部是真的。为什么？全是一片阿弥陀佛了，众生全是阿弥陀佛，法界全是阿弥陀佛，你就安住在阿弥陀佛这条路上面。除了这条路之外还有什么路呢？是不是？你说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哪一条路对不对呢？还是错误的。闻到阿弥陀佛一定要闻，知道吧？前面闻很重要，讲得很清楚啊。闻到般若，就闻到无量寿佛，就是闻到般若之意。闻到，你闻到般若，取金刚般若这个题，那说你闻到般若，就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世相，那说这个世界都是你心中之观了。那说你闻到阿弥陀佛无量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光是代表众生法界，无量寿是代表众生。那说这个众生的心，这个众生的法界，都是在无量光、无量寿中。离开无量光、无量寿，全是我的自见啊，全部是我的自见啊。那么说你全部是我的自见，那么说你进入妄念。所以离开我见，那就是大光明藏就行，把你心中的宝藏明显的显现出来。所以呢，那有人问了，他说那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庄严，那这个世界无量光、无量寿为什么不是庄严的呢？为什么不是这么清净庄严呢？那你却不知道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是四十三身呢、啊、他法身是四十四方诸佛啊，光明无量这个普光佛、普明佛、普净佛。什么叫普光佛？就是四方诸佛放大光明，阿弥陀佛放大光明，在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三十六亿光明化三十六万亿佛，在东南西方在度化众生，是不是？在摄起众生，那不是叫普光佛吗？什么叫普明佛呢？普明佛就是报身佛啊，现庄严之相啊，明是庄严之意啊，是不是？明了，明是无助之相啊，无助之体啊，庄严是就是极乐世界，也就是光明的是报身的、啊、菩萨所见、啊、是不是？那说无光明之佛，就是佛普光佛会于诸佛之界，普明佛是非菩萨，菩萨才有名，知道？那说这个普净佛是会于众生，在他方世界，众生所安立，就会于众生之体，知道？所以众生，那说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极乐世界是报身头，这个毗卢遮那佛是法身头，那说我们这个叫化身头。那阿弥陀佛成佛了，法身、报身、化身都具足了，他的法身是无来无处的，报身是在报身庄严里面，化身是有来有处的，就是化身是有生有灭，报身是依菩萨，依菩萨显现出来了，以境界、菩萨境界、功德显现出来了，为了度菩萨现报身庄严，为了度众生现我们现此世界，比如说现司法界，那司法界都在化身图里面啊。那我们现在化身头里，在阿弥陀化身头里面，也就是圣法藤柱头啊。什么叫圣法藤柱头啊？ 四满通诸道就是悲智同体，悲就会于十方众生，智会于十方诸佛，叫悲智。不离众生，不离诸佛，是叫化佛。不离众生，报身里面是会于菩萨。那说众生这里面为什么叫不离不弃呢？不离是不离众生啊，这个不离诸佛，不弃不弃众生，不舍众生，不弃不舍，不弃是不弃众生的弯界，不舍不舍不舍众生的法界，众生的心诸佛不舍，众生的法界诸佛不舍。那么说为什么舍什么呢？不弃，不弃什么呢？不弃众生的弯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唯是诸佛不弃不舍之体，叫正于之体，是不是？所以呢，阿弥陀佛化身头领在他方国土所建立的。你看看阿弥陀佛里面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阿弥陀佛一大愿身羡慕名号功德，在十方在虚空羡慕名号功德，真羡慕他们以色身相位错法羡慕名号功德。那么说我们弯执不信啊，我们一念信不就可以清净心不就升起来了吗？有一念信的话就无我可得了吗？你一念信的话，不尔信不就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你为什么不信呢？色状也，色在空中羡慕名号功德，色状也；身也在羡慕名号功德状也。你只要无住身状也，是不是？色身相位触法都是阿弥陀佛羡慕名号功德，宣布名号功德，宣布名号功德，众生闻者即得解脱啊！闻的就是信的意思，你信了即得解脱，你信不信？但是我们不信，一信云信，就是一念信的时候就云就信，不是啊？我相信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可以念阿弥陀佛，哪里哪有信呢？根本就没有信。信阿弥陀佛了，一念信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没有我了。这人念阿弥陀佛一切处，那个念阿弥陀佛是无念而念了。法界就是你的心，法界吃饭你念阿弥陀佛，只要你见到妈妈，就同时自己叫啊妈妈。你就扑到妈妈的怀抱里面去了。在净土法门里讲的是这样说的，但是在金刚经里面一样，一切色身相位触法不愿住，不愿住就是佛心，也在净土法门就是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跟佛心有冲突吗？十方诸佛化现，十方诸佛，十方诸佛难道不是我们的无住之心吗？我们的无住之心难道跟佛，难道佛能弃舍我们无住之心吗？无住之体是我们本心具足的，十方诸佛也是无住之体、啊、是不是？这是我们在化身的不能信，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不愿意当下承担，知道吧？所以呢不住，不愿住色身心，不住身相位触法身心。我们在这个此世界还有什么？不是色就是身，不是身就是相，不是相就是味，不是味就是触，不是触就是法。除了色身相位触法之外，还能不能找到定呢？还能找到眼耳鼻舌身意吗？还能找到七识吗？就是说你现在执着于眼耳鼻舌身意也好，你执着于外面的色身相位触法也好，你执着于什么六根六尘六识，这一切法一切法。那么说我问你，除了色身，把这色身相位触法拿掉以后，还有这个世界吗？还有离存在吗？还有识存在吗？这个世界不就是色身相位触法吗？那么说你有住的话，就是说啊，这个具见本想啊，微心所扰啊，就是说你自己的心在，你这个实在扰着你，这么累，知道吧？人世间本来是很清闲的，为什么呢？色身相位触法就是你的六根，色身相位触法六根就是六尘，六尘就是六根，那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什么不清净呢？是不是？还有什么？你的六根就是六尘，你的六根就是六尘，六尘是法界，六根是你的心啊。你这个心里面是，如果你的心就是六尘的时候，那你的身动不大。假如六根是我这个六根好小，有出入之相啊。如果你的六根就是六尘，那个时候你想，哎，我的六根要就是六尘的这个体的话，那我到底是丑的还是美的呢？我的根是美的是丑的呢？是不是？等于说我的根是丑的是美的呢？我们执着于这个肉体的六根一大小，就是此色身相位触法，就是外面的这社会上不是讲吗？这个大宇宙就是小宇宙，小宇宙就是大宇宙嘛。你不要看这个小宇宙就是大宇宙啊。所以呢我们不知道，非要把根尘脱落开来，却不知道是一体了。 所以呢跟信是一体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有个这样，你这样的观察，你这样的观察啊，原来尘就是我的根，根就是我尘，实就不生啊。那说你这里面就会生出什么，就会生出大忍出现，就忍于叫无生法忍，没有我了，你就会生出无生法忍。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在一切色身相无处法里面，应该升起无助之心啊，不应该升起有助。所以呢，恶意那个假设你有助，那后面恶心有助则为非助，你看看这个后面，恶心有助，我们的心有助，舍则为非助。为什么呢？在你聚在舍的时候，你看不离舍，因为我们住舍，这是非助啊。我们一般人认为，如果你要是把这个般若这个弄错了，因为说我住舍的时候，我闭着眼睛不住就可以了，我眼睛就不是，我在舍上面就瞪着眼睛看着的。你盯着眼睛看了，不是闭着眼睛什么都不知道了，你不要弄错了。是你一念般若跟你心，就是说你心性大的时候，外面色身相位触法于此之大，你自己现在马上就可以体会到啊，啊，外面色身相位触法就是我一生，你猛然自己空掉了，是不是？啊，你走到哪个地方都是一个心在动，是不是？所以呢，你走的时候稳稳弯时，你这个时候走的时候，恶心有助则为非助。你现在还有个住吗？是不是？这个住就是大住，这个色身相位触法就是住，这个住就是非住，就是不离色身相位触法就是非住。然后不是说另外的呢，读一个小我在那个地方，然后在你搞在你搞，你发现你自己身庞大，是不是？色是你眼根，恶毒生厌是你耳根，香是你鼻根，味是你嘴根。啊，外面的春夏秋冬就是我的生根，是不是？就是生相生根是一体的。色身相无处法都能养我被色身意，这个时候的大乘教法就显现出来。为什么？大乘成语，你看大言言语是小言言语三啊。什么叫言语三？能住在三灯里面不管。言语四呢，就是色身相位处法，色身相位处法叫成相，你住在成，并不是在你们吵闹那个成里面，这个叫做成。色身相无处法就是大乘，因为色能摄一切众生故，音能摄一切众生故，香能应一切众生故。哪一个众生不在色里面呢？哪一个众生也不是色呢？哪个众生也不在声音里面呢？哪一个众生也不是声呢？所以呢，哪个众生都在色身相无处法。色身相无处法叫这个大乘呢、啊，这个乘呢、啊，这个乘呢、啊，不是轻易能日，唯有空无我才能日，就是佛陀讲的。佛陀有一个大城，很大的一个城，这个城呢是没有人能进去的，没有人能进去。为什么呢？只要有我住的人都不能进去。那只有什么人进呢？为通达于般若故，跟佛性相应。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里面不是经过，它是一个顿悟的东西。你当下悟了单体即是，你立即就进入到城里面去了。然后在这个城里面，哇，整个虚空就是城，这叫做大城，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老是把这个众生拆开了，把色身相位触法拆开。你一个色，我这个庙很漂亮，那个庙很漂亮，跟般若都不能相应。因为你走到外面去，你跟般若相应，无处不是我身。那这个时候，人家跟你讲法，你还有什么障碍呢？你讲，你还有什么障碍？所以呢，你就是按照这个样的题上面，你这个语语不正，住持心是一行三密，自持相叫做一相三密，这世界叫一相三密，这心叫一行三密。一行三密是佛心，是吧？一相三密是法相，所以法相庄严，遍一切处。所以阿弥陀佛为什么光明无量？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好，像释迦牟尼为三十二相，是应尊胜的心的。阿弥陀佛是应报身相，是应菩萨心的。以此心不断的修行，不断的修行，如果安此心的不断行的，得忍于要无生法忍了。心忍生忍，什么叫心忍呢？啊，得心即佛，佛即心故，没有我心了，是不是？也就是说啊，根就是啊，叫做心忍，法忍就是世界 根不离尘，尘不离根，尘不离根，根不离尘，就心忍身忍，一念观照即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就是八地菩萨以上啊，结论就是说已经功德圆满了，功德已经就圆满了。所以呢，但是在此世界还有一个维系力，这个没有这个无生法忍里面它有一个次第啊，为什么讲无被是做忍于仙人呢？这个无被是就是我们相应的体，就是说你修一念百念它是，就是说你不断的修行得忍于，但是呢人而无忍，无忍而忍，既然你得到种种这个法的这个清净体啊，但是呢尘子道中都是一，它一个因为你现在人道还有习气，还有习气，那么说修的时候呢它是敬畏来记，但是证的时候呢尊家有断有断有实，就是说你有时候啊你自己很烦恼不能够相续在上面，但是有时候呢人非常坚固啊，对这个波罗非常的坚固。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修一个小时啊，其实不要我们修是二十个小时修行呢，其实二十个小时是啊修行方案里修不下去，就是念我们生珍贵相，就是说你愿一个小时的修行，你如果能真正的彻底的用功，我们会认应用到我们平时生活。如果你在一个小时你不能用功，那说你这二十个小时你就废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用一个小时三个小时的修行，那说运点功夫你可以在二十个小时呢都能相应。所以呢我们把短的时间，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要涅槃摩尼，就是要我们生珍贵相，我们的修行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要求证得到我们下了座以后出来以后的相应品，知道吧？你在这里面修行跟那个不相应，证明你还要及时用功。用什么功呢？就是波罗体，在你用功的那一刹那，那应该是跟波罗相应的那一刹那。所以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念佛，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你最重要的题并不是念佛，那个地方用功谁不知道你很清净啊，要知道的是你下座以后的题，要你得到那个题，知道吧？所以呢在这地方用功啊很清净，一下座以后就没有功夫了，那么说啊等于你功夫没用到，知道吧？所以呢如果你在上座的时候都没有功夫，那下座的时候肯定更没有功夫了，很简单了，是不是？你下座的时候念佛都没有这种信心，都在打妄想，那你下座又不更妄想纷飞吗？所以呢我们这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或者在家里房间里打坐念佛，都是为了你出座然后出来以后的样子，知道？所以人打坐以后出来是蛮清净的，是吧？那说那这是说这个产生一个身体的安抚，产生清净，最重要的呢跟般若相应的那意思了。所以人坐在那个地方不断的把思想跟我们相应，把你的烦恼体变成清净体，把你的山河大地现实上的山河大地背养真养了，你背着眼睛睁开眼睛是一样的就对了，背着眼睛看你的这个心中的山，打开眼睛看是体空中的山，山是尘，心中的山，你身心中的那个山，你观想一下这个山难道不是尘吗？你观想的这个山它也是尘，外面看到的像山也是尘，而此尘跟彼尘是不二的。所以呢你观察这个山，你出来以后也观察了实相的山，还是一样的就对了。就我常常讲你到庙来很清净，等回家去还是要清净的，你要把这种实相变成你家中的实相，常常保持一个平衡啊，这种实相般若呢一直跟你相应，知道吧？所以呢恶性有助则为非助啊，你心这个有助，你心比如说贪婪般若本身啊，般若之体啊，就是说这个发那不住一切法，即是呢大般若经里讲不住一切法即是住般若。那么说我们一般人呢认为呢不住一切法就是说 啊，这个不沾一切法了，不安一切法了，认为不安一切法，啊，这个视为啊，这个不住的话，一切法的话，在前面讲一句话呢，菩萨但愿于所教住，什么叫于所教住呢？应该于是观。这个阿逸陀罗三藐三菩提心相应的，就斗一切众生无众生菩萨，就说我不能斗一切众生，使一切法相应故，一切法相应无住之心，就是不我心。你不能说，这个斗众生的体也不要了，也就是说斗众生体也不要了，就是法也不要了，法也不要了，那就是说就偏了，偏于空了，偏于空那就是错误的。在这经里面就是说。啊，这上面讲呢，般若于一切法不能相离，这叫做无住。就是说，我们无住之体，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般若之心跟一切法不能够离开，不能离开，这个叫做般若。啊。不住即是啊，不住即是，就说这叫做呢，但愿于所教住啊，不能够把它分开来说，所以呢，这个一般人啊，这个认为呢，一人之语啊，一人之语说不住。啊，因为说啊，离一切相，把一切相离开，视为不住的话，啊，就等于是啊断见偏见啊。比如我直接自己讲啊，离性有住，恶性有住，则为非住。这一切法里面啊，我们应该升起无住之心。那无住、非住啊，般若自性这个。我们有住的这个体则为非住，讲的意思是说，既然我们好像还有一个无住体可住，就是他说我们一个无住体可住的这个体是非住啊。你就比例来讲，现在啊，我一见觉得我的色身相位触法就是我根我尘，那我觉得色身相位触法的根尘里面，那我是有住是无住呢？啊，有人讲他这个都不应该住，那就麻烦了，这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呢？恶心有住则为非住，恶心有住，你感觉到自己那个住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对，他这个是非住。为什么离了我了？你的意义里面已经离我了，所以呢，这个法已经变成我了，你已经安住在法里面了，所以那个住叫什么住呢？那是这是非住，不是住啊。但是我们有人讲的时候呢，以为说啊，我住在那个非无住的体里面呢，那个也是住，我们应该舍掉，那就麻烦了。因为你色身相我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它是成就我们的人与体，也成就阿逸陀罗三藐三菩提的体，也就是成就利自利利他的心。如果你把这个都舍掉以后，利他的心就没有了，真的。如果利他，利一切法不能利，法是利他的。阿逸陀罗三藐，你把利他的心都舍掉了，那么说这个菩萨体、菩萨心就舍掉了。所以呢，所以我们在非住里面啊，有住的体里面啊，前面讲色身相位触法啊，也不用住色身相位触法，那说这个叫无住之心。但是呢，恶性有住是说，你不在色身相眼耳鼻舌身意根尘连在一体，没有住时升起的时候，这本身就是无住体啊。这是一个相反的说法，也就是佛陀在这边叫我们在向上无住，在那边你一进无住的体里面呢，你不要再怀疑它了，你这个就是无住之心，你不要认为你还在住啊。所以像二老汉一样，阿罗汉证了阿罗汉以后呢，佛陀证悟，你已经证了阿罗汉了，但是呢，他会怀疑，他有一天在某一种情况下他怀疑，他就问佛，他说我是不是真的证了阿罗汉了？佛陀说你已经证了阿罗汉了，连佛都 连阿罗汉都怀疑自己没有证阿罗汉，那我们现在的修行当然在怀疑之中了，怀疑自己无助，这个有助，这个无助，这个体还就着无助体的话，是不是也叫做助呢？啊，佛陀这段讲，恶心有助则为非助，就解破我们的这个迷疑惑，认为自己啊好像有助。因为这个有助能生什么呢？能生大力，能生忍欲，不然的话你就会懈怠了，或者说啊、你在法里面，在色身相位，你就不能生出大心，你不能修出忍欲，在一切法上不能忍欲，你就是离开一切众生，离开一切众生就离开了佛，离开众生离开佛就偏空，一旦偏空就变成彻底那个叫非想非非想天了，也修非想非非想天里面出了，非想天也就是说他就偏空了啊，那些连佛都没有了，他不知道佛正安居在那个地方，按照众生的菩提心上的。这个里面讲的是啊、为什么啊、尊生往往啊、业力非常的重啊，这个啊、不能够无助，不了解色身相位抽法，眼耳鼻舌身意是此生故，是故讲阿弥陀佛，讲阿弥陀佛的目的是干什么啊、就是念尊生啊、因有助之心啊、见于阿弥陀佛，我们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其实呢是无助之相，因为我们讲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就是我们接受般若之意，我们贫困中来无助我们很难做得到，但是呢我们在这一念里面会到以后啊，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会到这一念之心啊，能生出感恩之心，因为对恩上来讲我们会得非常快速，对我们自信上来讲我们会得非常慢，为什么呢？因为尊生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真实，不真实他就尊视自己的妄见，妄见就我执很重，你像说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无非是个其实就是一个妄体妄念，因为我们感受到此世界很苦啊，啊，要到西方极乐，你叫我们现在来抱怨这个世界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啊，讲阿弥陀佛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生报恩心，生感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他的大爱来感化我们，令我们对佛陀升起这种信心。其实呢西方极乐世界建立这个九品跟金刚经里面的金刚经它其实也有三品，金刚经第一个闻到阿弥陀佛，闻到般若第一个啊、是什么较量是吧，功德，第二个较量功德，第三个较量向量功德，而这个向量功德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福德就是不一样，而福德不一样就是生的地方它肯定就是不一样，到最后面般若之门达到究竟成佛，那肯定是无非是做人鱼仙人，跟那个是相应的，那说这个才是什么呢，就是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者，三倍往生的就是现身中得三法忍的仙人、圣人和无生法忍，那此都是菩萨出来的，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真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见佛的一定是啊、跟般若相应的这个体啊，那是说这个闻到无量寿经也好，闻到般若它是不二的，如果你闻到般若能等得此意抓住不放的话，你也是三倍往生的，因为为什么呢，闻此经你能通达此意的话，如果你忍于能够成就啊，你就成就八地菩萨功德，所以呢你像六祖大师他一闻般若就是八地菩萨啊，八地菩萨出示现的啊，那是从我们因地上讲，知道讲报身上面所承担的，但是呢他闻正语的那一刹那承担是如来，也就是说我们众生，你像六祖大师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八地菩萨呢，他不会说的，为什么，他接受的那个自见绝对是如来自见，所以呢是佛啊，他就是佛的这个体，他单体就是如来嘛，所以他闻到这个法，闻到金刚经单体如来之见，但是呢他就究竟觉嘛，究竟觉他所闻的这个法究竟觉，他安住的体获得的果报就不可思议，所以呢他不讲他自己的果报， 他正讲他闻到的这个真语，这些尊声他为什么言辞道断呢？不离文字呢？就是让我们会于来之见，这样你知道六根六尘就是我的法身，就是我的法身是我六根，报身是我六尘，六尘是报身，大家都是一体的。所以他这里无处不在法报的体上面，所以法身是圆满的，报身是圆满的，所以他单体就是化身。所以呢，他在持世界的视线就是八地菩萨，八地菩萨一下就是化身的。所以呢，那个六祖大师一闻就是八地菩萨，他不讲尊称的八地菩萨，他自己讲报身跟法身，法就无住之体，它是圆满的，报法界之相是圆满的，法报圆满故，没有什么菩萨的概念。所以呢，诸佛摄于这个法身佛，无住摄于十方诸佛，报身这个法摄于菩萨，这个尊身在这个化的体里面。你想一想，这个六祖大师不会说我摄于十方诸佛吧，是不是？他不会说我摄于十方诸菩萨吧，他不会说我来摄于十方诸人，他不是讲，他说应该是无住无念，无住是诸佛之体，无念是尊是菩萨之体，是吧？他说无念之体是这个法界没有灯念，无住是就是根，无念是尘，根尘无念是菩萨之体，就是报身，报身是圆满的，法身是圆满的，就是没有菩萨可得，也没有诸佛可得，没有诸佛，没有菩萨，啊，就算这是我的自信，所以自信法报化都具足了。它的化身里面是化身起，它报身里面是报身起，法身也法身起。也就是说，我们真正闻到究竟处，比例来讲，我是诸佛，假设我是佛的话，那我一定说，如果我现在是诸佛的这个体，我一定知道法身是我身。因为诸佛已经这个释放诸佛，他跟法身是一体的，因为诸佛是究竟觉，他一定知道释放诸佛就是佛的体。所以呢，诸佛所有的诸佛都会只讲一真佛，只有一真佛他会到此义。那说报身佛报身菩萨，他就有两种，一种是果位上的菩萨，他就知道报身只有一个，报身只有他获得圆满的报身以后呢，佛就有报身。那说报身里面没有另外的菩萨可得，因为报身的体是报身，就是报身佛。但是没有获得报身体的人，就像菩萨七地以下的菩萨，而七地以下的菩萨他就没有悟到这个道理，他认为我是菩萨，我在报身庄严里面，他不知道自己具在的体的所有体是没有我的，所以呢，他的报的相就是报的体，知道吧？所以叫报身。那么化身里面觉悟的人，觉悟的人，那么说没有觉悟的人，他认为，这个我也知道了，这个法身是在无住体里面，报身也就是这个庄严里面，化身我们现在有生有灭的，那说有生有灭的相根，这个相有生有灭的根，我们的六根，就是七的根是无。没有生和灭，但是我们认为有生有灭，有生有灭的这个根就是尘，根尘实体在我们心中显现出来。那么这里显现出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于佛的化身来讲他是知道的，如果释迦牟尼佛来的他是知道的。他知道什么呢？如来的化身他跟尊身这个根是不二的，他就是法身，跟尊身的报身是不二的，就是报身。那说我们尊身不知道报身就是如来，不知道法身如来，没有法身没有报身，哪来我们现在的化身呢？那么说没有化身，这个我们现在化身是如来的方便，那救度的这个方便品。那说我们迷惑所致，其实呢我们没有化身的，只有个法身跟报身。那说报身还是斗菩萨的，讲庄严体。那么说我们彻底的，也就是迷惑的人真认为我们有另外的一个报身，叫做我们到西方极乐，如果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却不知道你全部的这个德全是彼世界的体，就像我拿到杯子，你不知道全部杯子就是玻璃， 但是我们认为杯子是我的，我认为我在杯子里面，好像我跟杯子两个是两个人一样，但是两个人是由你弯指所写，其实呢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六祖大师悟到一个什么呢，法身就是无住，报身就是根尘之相啊，根尘之相，法报是一定圆满的，就是佛化身了不可得。他说法报化了不可得的体里面，他就是如来，所以断他就是，也就是六祖大师就跟佛是无二无别，在此世界他是无二无别。所以在此世界安立的是什么呢，他是断言辞啊，无念无住，没有什么菩萨啊，这种名字都没有。为什么呢，所谓菩萨就是我们看到的相，所谓诸佛就是这个相的根，叫做六根，所谓的菩萨就是六尘，是不是，所谓的尊生我们根尘的执着，尊生不离开根尘，根尘就是尊生，尊生就是根尘。你怎么出生，你怎么出别呢，哪一个菩萨在哪里啊，没有什么菩萨，知道，所以自心，自心他不讲菩萨啊，因为佛的法身，佛的报身，佛的化身，没有人说本来无一物，何处而成啊，尊生有菩萨之念，都是弯见啊，弯起。所以菩萨，如果你会到此意，菩萨啊，以无住之体来住，知道吧？所以呢，尊生啊，以为是这样。那说我们亲近于阿弥陀佛啊，亲近于这个《金刚经》的本意啊，你今天闻到《金刚经》啊，能够得正定啊，得正定就是正之见，不是邪之见。你现在在这个地方能闻到此意的时候，就是正确的自见啊，不是邪自见。法身报身化身的一刹那之间，你跟六祖大师完全是合一的，完全是一心的，知道吧？但是只要我们有大心，有了力量，此物，此物之体其实就是六祖大师，因为六祖大师就是悟了这个，知道吧？那么说我们心里面了解了这个体，你无处不在安心之中，彻底地安抚了其心，因所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住这个心叫住心，对无所住心还是有住，就什么呢，对无住之心，前不是讲呢，恶心有住则为非住，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叫正定经，正定。他说问此，闻到此心既不退转，闻到此心的时候你没地方处了，所以六道大师抓此一念即是佛心，永不再退，他不退出了，只有这个心就是佛心，如果这个心就能生定，一切三昧就现起来。所以呢大家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呢，离了把心凝固住，静下来，清静下来，你就会慢慢的生出它的实相啊，你就能生出实相，你了知很多的这个奇迹会显现出来啊，你自己定下来，一切声音都在这里面出来，是吧？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大安心处，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什么六心壮所这一点都已经放去了，彻底的安居在这个悟道的这个题上面，然后安住了，你这个心就定下来了，这个心定的时候能生一切法啊，一切法都从此心里生的，定下一切法都是佛法，都是觉悟的法，能生正定故，能正定它就不会有生出这个邪定出来，在这里面安住了以后呢，你就会生出很多的这个不可思议这个妙用。你比例来讲啊，你可以去幻化三昧呀，啊，这外面相上来讲平等一心呢，啊，这个世界上面如幻如化，没有这个我己啊，啊，这个烦恼都会生。从内心呢生出定力，就是四法界不生呢，未生出福的法界。那说你持这个心力，你像说我今天晚上念念这个，我一直在定中念。为什么呢，我彻底的安了，我没有牵挂了，我不是说做富士也赚了多少钱啊，没这种心了，没有在外面说什么事情牵挂，我彻底安心了，安心我就是定了，是不是，我这种念的时候我声音啪啦啪啦的声音，我那个声音跟定心相应的嚓啦嚓啦的声音出现准准奇妙不可思议的境界，知道吧？所以你可以好像在一个大空旷里面，那个声音与空合一，这个声音在空里面念出来，并不是从嘴巴里面念出来，就感觉到在声音里面念出来种种的声音，所以呢这里空旷于化于化的声音就出来了，所以呢你就感觉不到是自己在念，知道吧？所以做事不知道自己做，吃饭时不知道自己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睡觉，但是你没有这种经验也没有关系的，那说最重要你要思维， 得到这个定力啊，进入正定境。但是我们众生呢，闻道是闻，不经过思，因为不思故。你坐在那个胡思乱想，还在睡觉，是不是？你看到我看那个这个念佛堂念佛的人，坐在那个地方还睡觉，是不是？动不动就在睡觉，我不知道干什么事。天天我们这里没什么事干，你休息好就好好的去念佛，不要这个躺在后面睡觉。要我发现了，一定要念出声音出来，因为声音在静的体里面达到空旷的状态，因为声音在里面可以把我们的静香的打开，知道吧？因为你自己手在念，你心里面那些人，你守着我这个肉体出来，然后守着你昏沉之下，一定要把声音把你那个初相给它打开，把你静相打开，然后我可以骗进虚空变化界的声音，看到整个世界是空旷的，真正的是空旷的境界，一个形象出来。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声念佛啊，法界里面一定要凝神自己呢，凝神。你比例来讲吧，我们把这个你晚上睡觉之前你坐一坐，看看你就知道了，人睡觉了为什么不知道自己存在？你把手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凝住了，因为你彻底安心的没事了，心中没有牵挂了。为什么呢？世界是我心，你不断的寻习不二之心，这个世界很多的弯界，你自然慢慢就舍出了。你们牵挂转熟啊，你慢慢就没有了，弯的等于舍掉了，你还什么儿子孙子的牵挂呢？是不是？那说这些都从父母啊孙女弟妹都全部舍下来，你要救助父母，因为这样的心来救助他。你说我的六亲转熟，我要救助他，因为这样的心救助他，那真的救助父母，知道吧？所以呢，你像那过去有一个比丘啊，他的父母他救助他瞎子，他的父母母亲望他都望瞎了，都没有见到他，他约定他回家去救到自己的父母，就让他洗救，他挣到果位了，他回家去让父母去救着父母，就拿救给他洗，洗了以后呢，洗了救以后呢，他就跑掉了。后来对人家跟我，人家告诉他妈妈，哎，他说你儿子哪知道为什么不照顾一下呢？啊，他这是我的儿子，我没看到他跟我追到一个塘边，我掉到塘里就死掉了，淹死了。但是我们反复来讲的话，好像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说就被救度了，他就走了，到天上去了。也就是说，对于圣人，你如果有圣量的修行，你证到果位的时候，你父母可以得到超度了。你不要顾虑他现在的这个德和失的问题，我们要超度他，要令他解脱。他自己也不肯修行，你必须要自己修行，然后令你的父母转属亲人得到解脱，那时候你就好好修行好了。你自己能够正量上面得到了，他就会得到利益，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自己啊，必须要去，因为我们从小就来修行，必须要得到限量上的受用，最起码得到一点限量上的受用。那么说，你必须要以不尔之理闻到不如，然后不断的思维，在你思维不尔之理的还有不可思议的妙用，是你放下很多浑尘之事，就是妄识里面显现出来的东西，它会慢慢的抛去，抛出又要建立这个心，就会定，知道吧？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牵挂，我到哪个地方都没有什么牵挂，因为我吞哪于部落啊，我了解部落是什么原因，因为我到山上去我就到上，到哪个地方我就是安住的那个地方，我彻底的是安心的，因为我没有什么牵挂了。为什么呢？并不是说我无缘无故的没有牵挂，因为我有部落安心，部落安心的话，任何地方都是自己的心嘛，是不是？到哪个地方安住一个心嘛，就是说一上上到底，一清清到底，就是说你这个上一直这样走都是平时是无助之体的，并不是牵挂的善法，有牵挂的善法都安住在不住，不是安住在不偶的体里面，不安住不偶去进入万界，一旦进入万界你就堕落到六道轮回。所以正定之际在法里面，我们闻到阿弥陀佛一样于是、我不能够堕落，我就能信阿弥陀佛了。那好，你信阿弥陀念阿弥陀还是万的体，闻阿弥陀佛才支持名号啊！你不闻阿弥陀佛，闻阿弥陀佛就开智，闻到阿弥陀佛，你思维的光明无量寿命，哪个众生不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呢？哪个众生不是阿弥陀佛的寿命？哪个众生不是你的一心呢？哪个世界不是阿弥陀佛的一心呢？全是佛陀的一心，佛陀的世界无量众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众生，阿弥陀佛都在救济于众生，哪个众生不被阿弥陀佛所救济呢？就哪个众生不被你心所摄起呢？哪个众生也不在你的根尘上面呢？哪个众生也不在你心上面呢？你的心变化界，你的尘变化界，我们老是注重什么呢？注重我们的眼睛看得到的，见得到的，闻到的，这是实上面下功夫。 眼睛看到的，眼耳鼻舌身意所见闻觉知，都是你的弯识，都是你的无起动弯念，知道吧？所以修行修什么了？就抛除我们的弯念，所以我们跟弯念不相应的东西都要彻底就抛除掉，知道？所以出家多年的一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能够抛除弯念。有人修行了几十年都不知道，有人在庙里住了一辈子，住了一辈子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什么呢？他老是在寻找什么，老是在寻找什么。所以我们这里面能够般若相应的希望于是跟法上相应，不要把这个在我们这个时候修行是最好的，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就不好修行了。你必须现在拿到，然后变成一种习惯惯性，要想去帮助别人，你要想去帮助别人的话，你有这个弯箭生气，你等你成就了以后，成就一定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心上面还有悼念的时候，有这个心这个非常这个执着的时候，有这个我们执着并不怕它是建立一个标志。那我说然后在这无助上面去下功夫，等你功夫运到成片的时候，你再去帮助别人，那都是无助的，那很自在的。你现在动不动起动就动念，起息就息念，好就好念，坏就坏念，善念就善念，恶就恶念，你跑到哪个地方去呢？所以呢，在我这个地方你都得不到，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得，我天天讲过了，你都得不到还在哪里得呢？是不是？所以呢，哪个地方在教你这些东西呢？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发起勇猛之心，跟般若相应不要失去这个机会所以呢，这个佛陀为这件事情呢，也不知道流了多少血多少菩萨为慈事呢也流了多少泪所以很多人在为这件事情的牵挂，有多少走失的为这件事牵挂。如果你把这件事情解决了，能按佛心，能按菩萨心，也按走失心此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就只要你这个心住了，佛菩萨这个走失的心你都安了，佛母的恩都报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达到不断的思维阿弥陀佛。